搞定了，不会出生牢，暂时。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律，因为你如果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你看到神在旧约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的自称你会发现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我们的神向摩西显现，要呼召他出来为神做工的时候，你注意神自我介绍他是谁，就是第三章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位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提三个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因为这三个人是神在地上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向他显现的，就是在乌尔一个年轻人叫亚伯兰，神就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在这个人开始他就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他就是叫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从那天起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叫什么族呢？希伯来人这些人就是过了河开始往神要指示他们的地方去，从那一天起就产生一个新的民族叫希伯来族，希伯来人。然后呢你又会发现神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后来神打发摩西去对法老说话的时候，刚刚我们看的是第三章的第六节，你如果往后走到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什么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神称自己不是埃及的神，不是这个中国人的神、美国人的神，通通不是，他是希伯来人的神。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独特的词汇，那么要表达一个特别的呼召、特别的工作，是神在地上没有在人的身上做过的，就是自从得着亚伯拉罕、得着他的儿子以撒，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他的孙子雅各，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家族，然后从一个家族就变成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他就成为祝福万国，他要从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圣经中一个很明确的路线，一个很清楚的路线，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为什么神要特别指出这三个人来呢？因为每一个人神要强调一个点，在亚伯拉罕身上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信心，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两个礼拜前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个律，我今天就不去重复了。那从他的身上我们人开始跟神有了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义被建立起来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走一条路叫做义路，这条路有起点也有什么重点从因信称义一直要走到有一天因行为称义，这是我们 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见的一个独特的经历。然后你就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以撒的神，在他的身上神要告诉我们他要得着一个什么，不是 baby， 一定要得着长成的儿子，这个才是神要的。所以耶稣来他就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是从以撒的身上你要看见的。这个为什么要长成的儿子呢？因为长成的儿子你就可以得着产业啊，因为我们的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赐给他的儿子。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就是把他的所有产业就给了谁，他另外有儿子对不对但是那些都没有份，所有的产业就是给这个应许之子，是一个神迹的，照着神迹来生的，不是按照血气的，不是凭着人意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是神在地上做出这一个像希伯来人的这个原则。所以罗马书才会说从肉身生的不是以色列人，唯有从应许生的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约旧约一致的那个不改变的律啊，这个律非常的重要，血统论没有用的，必须是在信心的路上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个是这个儿子身上所看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进一步来看到这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他生两个儿子以撒啊。那我们来看，请打开创世纪啊，我们要读的是25章。创世纪25章，19节开始，我们要念完这一章圣经啊。25章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斯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们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是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球皮，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根，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小字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就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我们再往后 二十七章。第五节，二十七章第五节。以撒对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对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那里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着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身上好的衣服给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说。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着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起来，请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儿子说：“我儿，你为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了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你注意他的祝福，二十七节。这个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的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给他父亲吃，等等等等。三十四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的长子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以祝福的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四十一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也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怒消了怒气，忘了他向你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两人呢？好，这是旧约的圣经，我们下面读一些新约的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要念的是十一节，第九节念，九章九节念过来吧。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注意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然后我们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要念到十七节，五节到十七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穷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是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跳到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婪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父亲向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 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一个创世纪里头，大概神用在这个人身上的篇幅最多。你如果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也不过就是从十二章讲起，一直讲到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样子，就是十二章圣经。但是讲他就总共跨越十九章圣经，讲得非常仔细。然后再下来一个人，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最后一个人约瑟，也讲了很多关于这几个人。那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多的篇幅讲这个人呢？因为神要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功课。因为雅各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你看见雅各的故事的时候，你应该从他的身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所以从他的一生，神要让我们看什么什么功课呢？你会发现他的一生你能够看到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叫做成圣，英文叫做 sanctification。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的题目，成圣之律。那他是谁？我刚刚说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是谁？他有一个双生的兄弟，都是以撒所生的。那所以在地位上来讲，他是神从亚伯拉罕要祝福的这一条怎么讲主线啊。那你会发现我几次都要让你们看到，圣经为讲一个真理的时候，它常常是用两个人物做对照。你从最早亚当夏娃，你可以看出很多的事情来；再下来，你从他们的孩子，约伯跟这个亚伯跟该隐，你可以看出这个神要启示的那个真理。一路下来，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那么在今天这一个双生子的身上，你会发现神要让我们看见，神不祝福以扫，虽然他是这条线的可以说是嫡系，而且是长子，对吧？但是神就好像特别要告诉我们，虽然他是生来应该做长子，可是神就看不中他，神偏偏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给了这一个老二雅各。但是你又去仔细的看他的一生的故事，雅各这个人，如果你读完那个故事，请问你要做朋友，你要选朋友，这两兄弟你选哪一个做朋友？我想我们没有人会去选雅各，为什么呢？太精了，对不对？你跟他做朋友你很紧张的，你要抓住两个口袋，你不知道你口袋里的钱什么时候就在他那里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选朋友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选以扫，这个人老老实实的，也很够义气，对吧？他又喜欢打猎，一个外向的人，这个弟弟呢是一个内向的人，对吧？这个人是老在转脑袋的心术很多所以以天然的性格来讲，当然这个哥哥比较 合乎人性哈、喜欢大家都喜欢跟他做朋友。这个弟弟呢，我们都防着他。这是我们读他们两兄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的一个直觉的反应。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反应相反，啊，我们看中的神看不中，神看我们看不中的神反而看中了。这个就刚刚好应验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话。保罗说，我们的神啊，专门拣选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有没有？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神的跟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有什么主权的神，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陶匠高兴把这个土做成贵重的器皿，这是他的主权；他要把它做成这个卑贱的器皿，这也是他的主权。你陶土是没有权利抗议的，说话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这是神的主权的问题。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能够看得出来，神是有主权的神。我们没有跟他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没有这个发言权。但是即使是如此，神是有主权的神，可是你会发现，神做事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做事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不一定懂。特别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但是等到事情过了，我们回头看，我们说事后诸葛亮，英文说是 hindsight 2020，就是你事后诸葛亮回头看的时候，哦，懂了，原来如此。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回头看，神当年为什么看中弟弟而看不中哥哥，他的道理何在？你回头看就懂了。为什么？因为神是预知的神，对吧？就跟亚当夏娃要犯罪，请问是 surprise 吗？啊，不是的。神老早知道人拿到自由意志以后，就是要误用神赐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的特权。神预知，但是他从来不因为预知他就干涉我们的选择。神不干涉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运作。同样，神也是预知哥哥是什么一个情形，弟弟是什么一个情形。你会发现这个哥哥有一个致命伤，我们刚刚读了，他的致命伤是什么？就是他是实用主义者。什么意思叫实用主义者呢？他一句很有名的话，等那一天他出去打猎，累得半死回家了，他弟弟老早就算好了，在家里就烧了一锅的红豆汤啊，然后哥哥一闻啊，食指大动，就是说给我一碗红豆汤喝。这个弟弟说没问题，要一个小条件。什么条件？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哥哥脑袋一拍，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明问题。他说什么？我都快死了，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用处呢？现在你要你就拿去，红豆汤给我。所以你在他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我相信他是直觉的，他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就是凭感觉走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饿昏了，要死了，那现在有一碗红豆汤，哎呀，要给我，那么你说要什么我都给你啊。所以他在 跟弟弟说要长子的名分，啊，要给你嘛，很爽快的一个人，啊，很爽快的一个人。可是这一件事，就说出这一个人的价值观，价值观。那你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个哥哥的眼中，如果这里有个天平，长子的名分放在这一边，一碗红豆汤放在这一边，在他的天平上哪一个重要啊？当然是红豆汤重要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讲又不能吃了，对不对？这个实惠啊，我现在肚子饿，吃下去舒服，我的问题解决了啊，我可以倒头就睡，我可以再预备过明天的日子。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实用，非常实用。你跟我讲什么长子的名分，叫做虚无缥缈，不实在，懂吗？可是这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却种下他一生的后悔，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一个价值观上就跟他的弟弟就不一样。这个弟弟呢，就有眼光，他是精打细算的人，他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有价值。所以他的一生能够被神验中拣选，我相信跟他的眼光有关啊。那么你我的一生也是如此。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在他讲到的里面不是常讲一句话吗？他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人还能拿什么来换你的性命呢？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的天平上，如果一边是放着你的灵魂、你的性命，另一边全世界的财富，在耶稣的天平上哪一个重啊？你的性命、你的灵魂比灵魂在这边，灵魂，你的性命要比你全整个世界的财富，赚得全世界，还是你的灵魂比这个财富更重？这是耶稣的价值观。那么请问我们的价值观呢？不要说全世界了，就是年薪10万你已经偏到这边去了，听得懂吗？不要说赚得全世界，就是10万美金的年薪，你已经可以把这个天平就换过来，那何况讲到全世界呢？今天有多少的人羡慕 Bill Gates， 羡慕这个 Jobs， Steve Jobs， 羡慕这些在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人、有地位的人啊？多少人羡慕？羡慕死了！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够像他们那么一半的成功都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以金钱来衡量的。那换言之，这都是所谓的实用主义，对吗？这就是很清楚的实用主义。所以你问我们在这里读讲以扫的故事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代表性而已的。他所说出来的，这两兄弟所说出来的，就十足把人的心理表达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我们都是凭信心走道路的人，我们都是过河的人。那么现在神要把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要除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拦阻我们能够从头一直怎么样走到底的。这条路是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的艰难，我们走走走就会受到试探，走错了。 我们也会到艰难就气馁了，我们总是容易叫做半途而废，对吧？除非我们能够从这些神在这些前人身上所做的事，我们看准了什么是神祝福的，什么是神弃绝的。那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是实际的。所以你在这里头一个这两兄弟，你从他们的身上，你第一个要看见的就是神只祝福什么？雅各。神他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有没有？这个话是很强烈的，我爱雅各，我恨以扫，为什么？因为以扫弃绝那个长子的名分。好，那我现在就要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长子的名分。你这个在英文来讲，这个长子的名分叫做 birthright， 就是中文翻译成长子的名分。这个你如果注意看我的讲义，引用了几处的圣经哈。第一处我引用的就是说生命记的21章16节17节，这讲到在神的心意里头，他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的时候，是给那个所谓的投生的，这是他的入，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有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这个入会改的啊。所以照这个入来讲，这个以扫是应该本来就有长子的名分的，他是第一个出来嘛。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家人家很有意思的，这两个儿子都不简单，在肚子里面就吵架了，对不对？这个妈妈就很痛苦，她在怀这两个宝人的时候就是觉得很痛苦，因为这两个天天在里面打，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痛苦。然后她就来求问神，神就告诉她，你肚子里面是两个人两个族，那么在那边争，那出来的时候显然哥哥快一步，那这个弟弟死不认账，就抓了他哥哥的脚呢，把他拉回来，想要自己钻出去，最后还是哥哥出来了，就是很形象的，非常形象啊。所以这个弟弟你就知道是一个非常会手段的人，他这个他的名字就是抓嘛，就是抓的意思，什么都抓。中国话我最喜欢引用的就是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是我觉得也很形象的话。那这是第一处的圣经，在生命记21章所说的。然后我刚刚请大家在读那个这个以撒给这个假的以扫，就是他以为是以扫的祝福，这个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你注意他讲的话，愿神赐你什么？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啊，等等等等。然后后面说到，凡咒诅你的，他愿他受咒诅，祝福你的，愿他蒙福。所以你在这一个长子的祝福的里头，你看见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地的，一个呢是天的，看到没有？如果你不是长子，你如果去看，有一天到这个创世纪的后头，这个雅各自己给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长子的祝福就是他当年所得到的，也是两个层次，天的祝福。你看他给约瑟的祝福，你看出来第三段，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已经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的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等等等等。所以这两个就是很实际，圣经写出来什么叫做长子的 birthright， 这个以扫所丢掉的东西啊，以扫丢掉了什么啊？啊，以扫丢掉了，你说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里面，你从这个祝福里头，他失去的是什么？天的层次，他完全没有。地的层次，十一个儿子都有，可是只有一个人有天的祝福，还加上地的祝福，那个人就是约瑟。约瑟得到的是什么？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看见没有？所以我这个地方一定要让大家知道，长子的名分是非同小可，它不是单单地上的祝福而已，它还牵涉到天上的祝福。那么请问，这个对新约的我们来讲，有没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在这一个所谓 birthright 这个长子的名分的里头，我们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我们读一处圣经就知道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下面讲了很多，但是我就停在这里就可以了。请问基督徒得的是什么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个 birthright， 这个长子的名分，旧约只给那一个，许多的儿子中间的一个，新约呢？这里说在谁有份儿？在基督里有份的人，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所得的那个祝福。但是我们的难处跟以扫一样，注意耳朵竖起来听啊，你没有听注意，你今天晚上是白来了。我们的难题就跟以扫的难题是一样的，照着祝福来讲，这个 birthright 是他的，可是他自动什么弃权。圣经说他轻看长子的名分。那我要把这个例子运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自己问自己，从你信主到今天，你有没有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你知不知道你在基督里，你不但重生得救，你不但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说什么？一切各样属灵的福气，属天的福气都给了你。可能很多的基督徒连听都没有听过，就算听过也是叫做啊，不知所云。你说我讲的对不对？不知所云，属天，就是我们的反应跟以扫的反应很像的。以扫他是实用主义者，在实用主义者，你讲属灵属天都是很玄，对不对？如果你讲房地产，你讲股票， 你讲学位，你讲什么大经理、大董事长，这个大家耳朵马上就竖起来，而且懂不懂呢？很懂，对不对？我的儿子什么航空董事长，什么地方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做父母的都会以儿女在地上的成就夸口，自己也是夸口，儿子望子成龙也是夸口，对不对？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世界的事情的反应眼光都独到的，都不是省油的灯，都很厉害。可是你一讲到属灵的、属天的，你就会发现基督徒就忽然间视茫茫，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忽然间变成白痴了，对吧？我传道这么多年，我看太多了呀，我们根本没有把这些话真正在你里头当做一回事儿，而且叫做打破砂锅问到底，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而且是要像雅各一样。可是我现在讲要像雅各一样，我要有一个 qualifier， 就是说你不要学雅各的手段，你要学雅各的眼光，这里要有区别。好，现在我就要进到老二了啊，老二他是要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不对？他知道长子名分好，他就去想尽办法怎么样骗来。而且妙的是什么？他老妈也一样，我们中国话说有其子必有其父，在这里看着有其子必有其母。总而言之，他老妈也是这样的。他老妈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哎，神当年跟我讲过啊，大的要服侍小的，他爱雅各恨以扫，所以这个妈妈说好，这样神的旨意很清楚了，我就爱我的儿子就行，这个老二就行了，老大马马虎虎就算了，对吧？这是在妈妈心里，他是替天行道，他是替天行道。所以整个这个家庭是很惨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分成两帮，妈妈跟老二结成一派，爸爸跟老大结成一派，对吧？然后各就是各显神通来斗法。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呢就跟亚伯拉罕自己也是一样，亚伯拉罕跟他的老婆也知道神的旨意，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弄一个儿子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人里面都有一个叫做靠自己的心。我们大本事不敢说有多少，但是起码也有两把刷子吧，对吧？这就是我们从小长大，我们能够成功到今天，这样说，我们没有人在这里是讨饭的，对不对？起码我们都有一份职业，都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立足之地，能够有屋顶可以住，有饭可以吃，所以总不是一个白痴，我们都有一个生活的本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今天都可以引以为豪的吧。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事，我们也叫做如法炮制，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这一生所学的本事也把它搬到什么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上来。结果偏偏我们的神不吃这一套。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一课叫做成圣。成圣到底是对付什么？成圣就是对付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 期许与本领，与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与本领。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弟弟用手段去把那个祝福抓住，这个妈妈也是用手段帮助儿子把这个祝福骗到手，看到没有？母子两个都是用自己的手段来替天行道，这句话懂了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然的本领里面都是有一个要为上帝怎么样做事的心。今天我们看，放眼看基督教的世界，这2000年来太多的基督徒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为上帝大发热心，大发热心就用什么方法呢？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我不需要去举例子，你自己观察你就知道了，你只要把眼睛打开来看就知道了。这种这么多的宣教的机构，这么多的一些慈善机构 in the name of God, 用上帝的名字，可是他们所说的，不管是今天你看到的所谓的教会、所谓的慈善机构、所谓的宣教机构，总形形色色各式各样，他你去看总离不开人的聪明、人的手法，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都效法什么世界的方法。你知道今天美国最大的教堂叫做 Mega Church, 就是所谓的中文要怎么翻，巨型教会吧，人都是万人到十万人的这种大的这种大教堂。你从表面看，哇，太棒了，神实在祝福他们，有钱有人有势，什么都有。但是你去研究这些 mega church 的教会的管理，他们请的是什么人来管理呢？哈佛的 MBA。 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这个大型的教会，它能够那么大，它必须要有组织。那组织是用什么方式呢？就是用你管理 GM、 管理 Microsoft 这种成功的大的有名的公司那种管理的方式，照样搬到什么教会里面来，如法炮制，替天行道。所以根本不需要靠圣灵，根本就不需要靠神，你只要有那一套的管理的体制、管理的方式，你就可以 run 一个教会了，就可以 run 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本事。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方式是神不允许的，是神不允许的。所以你在这里你就会发现，神要的不是一个大型的组织、大型的机构、大型的这个、大型的那样，神要的是这一个对的人。你没有一个对的人，你不管你本领通天也不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40岁以前的摩西，40岁以前的摩西，圣经怎么形容他？他说他学遍了埃及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40岁以前的摩西。但是他有没有为神大发热心？有啊。他知道自己不是埃及人，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有一天就毅然决然的撇下了腐朽的皇宫生活，就到他自己的做奴隶的这些以色列人中间，想要替天怎么样行道，他要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以他的学问、才能、口才来讲，他可不可以办这件事？从他的想法里头，当然可以。法老的军队他都带过，法老的这个 pyramid 这个金字塔他都见过，所以这个群众运动对他来讲小事一桩。他的从小训练的就是什么，他学的就是这一套。那今天要把这一大群上百万的人带出拯救出来， 他只要登高一呼就怎么样，风起云涌，他是这个啊，能够呼天唤地的人呢，啊，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因此就非常高兴的说：“摩西，摩西，你给我好好干啊，我把这个使命就交给你了啊？”有没有？没有。当他这样雄心壮志，凭着他天然的本事、聪明智慧、才能要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反而把他弄到旷野大学去了，对吧？他进了旷野大学，一重修多少年？40年，厉害。他在埃及大学学了40年，然后神把他送到旷野大学再学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他自己写一篇诗篇90篇，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能够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神叫他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以前是大有辩才的人，今天40年下来，他说我已经不会说话。请问他是谦虚呢，还是真的是如此？你们好像很有旷野的经验，是真的。因为40年他天天跟谁讲话？就这些笨羊。你能够讲多少伟大的演讲呢，对吧？所以40年下来，他的的确确很多的东西都过去了。可是就在他什么都不会，看看自己离棺材只有一步，对不对？若是强壮到80，他现在80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来到了尽头，神说我可以用你了，对吧？所以神再给他40年，那是真正神用他的4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侍奉神跟这个世界的本领是不直接挂钩的。虽然神可以用他，但是都得重新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以后，神才能够用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神在人的身上要做的事。那今天我们讲的呢，是讲到雅各的人的一生。他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从他那天把哥哥惹毛了，妈，哥哥说我要杀他，杀你。他妈妈先知道这个话，就告诉这个儿子，赶快逃，到你舅舅家去避避风头。那么等到你哥哥气消了，我再把你叫回来。这是妈妈的如意算盘，对不对？人算不如什么？天算，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有想到，这个心肝宝贝的儿子，从那一天妈妈亲自把他打发送走了以后，就没有见到他了。这一别就是永别，这一别就是永别。前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宝贝的儿子就在旷野里头，以前睡的是细软啊，家里舒舒服服的日子，现在光溜溜的一个人，穿了一个衣服，就到大而可畏的旷野啊，去投奔从来没有见过的舅舅。那在路上他就睡觉，走得累了他就倒头就睡，他就做了一个梦，对吧？他这个梦就是有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天梯上。然后他忽然间梦醒，他就说什么：“哇，我不知道这里是天的门啊，是神的家啊。”所以他就把他的枕头的那块石头立起来，他身上带着油，就给他浇油浇了这个石头，就给这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伯特利。伯特利 Bethel 伯特利，意思就是这个叫做神的家。我们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 把它翻译成神的殿，其实是 the house of God， 是神的家，是天的门。这是他离家之后，他在那个梦中所看见而且听见，在这个使者上去下来的时候，神向他说话了，对不对？他说我就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带你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等等等等，讲了 一堆的话。他就忽然间心里起了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他就跟神说什么，如果你平平安安带我去，又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家，我就把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哦，这个人连跟上帝都打算盘的，算得精得很啊、嗯！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九是我的，十分之一是谁给你的？那我们的神没有说多给一点吧？我们的神也不跟他啰嗦，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嗯，那所以他就走了。神就带他去了舅舅家，一去多少年？20年。所以你就会发现，神虽然称许他的眼光，但是要管教他的什么行为，他的手段。这个人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爸爸，然后用诡计来对待这些他的亲人。所以神对他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管教，对吧？所以我刚刚带你们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书讲到私子，就是私生子是没有人管的，但是你如果是儿子的话呢，就一定有人管，生生的父要管这个儿子，你如果不管的话，你是害死他。所以这个管教儿子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道理。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管教自己的儿子的，包括女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所有做父母的人，你神把儿女托给你，你有一个责任，要好好的管教他们。你不能让你的儿女骑在你的头上，哦，你听他的，那你就完了。你第一个你自己受苦，第二个你要害死你的儿子女儿。所以这个是圣经中很注重的一个思想，但是现在他把这个简单的做为人父母的道理来比喻到神自己的身上。他说何况万灵的父岂不怎么样更要管教我们吗？那这个管教有一个目的，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啊？刚刚我们读的，他说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有没有？刚刚我们读的，一定要把它拿出来看啊。这个12章，这个第10节的下半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了，这里就出现这个词汇了，叫做圣洁。圣经里面这个圣洁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圣洁这个词是名词，就是 holy， holiness， holy 是形容词，圣洁的。那动词呢是 sanctify， 英文翻译的动词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成成圣啊，所以动词是成圣，名词是圣洁，形容词有圣洁的加一个的字。概念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holy 这个字它的 opposite 是什么？是 common 俗，圣的相反词是俗。那么在圣经里面启示什么是圣的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以赛亚。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吧，还是第六章，说到乌西亚王有一天死掉，那是个好王，他得大麻风死掉。死掉的时候，大家全国都非常哀伤。那这个时候，这个先知也是一样，因为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乌西亚王跟以赛亚是 cousin， 是亲戚，所以又是好王，又是他们家的亲戚，忽然间得大麻风死了，所以这个人非常的哀伤。他哀伤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所以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头，他说他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遮满了整个的圣殿，然后在这个宝座的上面就看到有撒拉佛天一种天使在那边喊，他们喊什么 Holy Holy Holy、圣哉圣哉圣哉，声音多大，圣经有形容说圣殿的门槛都怎么样震动，那是很大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对不对？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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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喊。那这个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听见这个三个呼喊之后，他就上面在喊 Holy， 他下面心里面就喊什么祸灾祸灾祸灾，你看何等的反差，祸灾祸灾祸灾。他为什么知道他要喊祸灾呢？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凡夫俗子，在这位 Holy God 圣洁的神面前我是死定了，所以我就是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个圣与俗是他的反义词。我们这些人都是叫做凡夫俗子，我们的本身充其量是什么造的？地上的尘土，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啊。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觉得 holy 的人？你如果觉得自己 holy， 那就是那个西雅图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诗卢森燕自称的，对吧？他自封为什么伟大的使什么活佛，这叫做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如果真的认识人的本质，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你真的要觉得祸灾祸灾，头低的越低越好。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圣洁的神面前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觉得根本相形见什么见拙嘛，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不配，根本配不上，差远了差远。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自己地位本身就已经是卑贱的，第二我们又是犯罪作恶的人，对吧？所以根本还要受神的律法的审判，是一个生于罪长于罪最后是死于罪的人，这就是我们。好，现在我们蒙了神的拯救，神的儿子他给了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好了，现在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圣洁。刚刚我们读了那句话，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句话用不用我解释啊？请问我们有没有圣洁啊？有没有？ 说有的举手我看看，说没有的举手我看看，好，有一个有人说了，有几个，那其他的人呢？不知可否，都是骑墙派。请问这句话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对不对？非圣洁没有人见主。为什么叫做追求？你有还是没有？有还不要追求？你老婆已经到手了还不要追求她？我们要追就是追还没有到手的嘛，对吧？你有了就不必追求了嘛，就是没有所以才需要追嘛，追求嘛，同意吗？我觉得我们的反应实在是很复杂。这里说得很清楚，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我们不能见神，因为他是圣洁，对吧？那么现在为什么对我们说要追求圣洁呢？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圣洁，没有圣洁。照我们的本质来讲，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我们的本质还是非常就是俗气。为什么很俗气呢？因为我们这些人从小在哪里长大的？在罪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长大的嘛，对吧？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通通都是从这个世界学来的嘛。我们不是天子啊，只有一个人从天上来，他是谁？耶稣嘛，他是从天上来道成肉身，我们都是地上来的嘛，同意吧？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土里土气的土人嘛。那现在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天嘛，对不对？神要把我们从本离开你的本地，你的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的天召嘛。这个呼召叫做天召，意思就是说你往哪里去？天嘛，往上走，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好了，那我们现在本来是在地上的人，今天神叫我们出来离开，要往这个天上去，那当然这就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胜于不胜的问题了嘛，对不对？我们的问题必须先要认清楚，不要傻里傻气的说哦，那我们就走吧，那自然而然神有一个直升机把我们就带去了。我们信主都巴不得我们马上一信耶稣一受完浸马上就被提到天上去，对不对？那是哈利路亚，天天在天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就说了一个笑话，你们应该没有忘记，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是照我本相，信主以前怎么样子，信主以后还是怎么样，主也不改你也不改，那我们通通有一天都到天上去了，天上变成什么地方了？啊，天上就变成人间了，对不对？那神就给我们讲一句话，你们就住在这里，我搬家，同不同意啊？如果我们这些人丝毫没有改变，信主以前信主以后基本上相同，我们有一天就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大家通通上去了。这搞咋办？咋办？所以你就会发现，神今天要我们信主之后追求一件事，就是什么？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你如果这件事情没搞清楚，没有好好从你信耶稣之后来追求的话，你假设我们有一天死了，或者有一天主第二次再来了，我们通通都在天上与主同掌权同作王， something missing， something wrong。 你有没有感觉，如果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难怪大家就在那里爱世界，等到要死之前五分钟悔改，那么两个文明都抓到了。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存这种心态，我干嘛那么早要来好好的 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这不是多余的吗？太多太多余了，反正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属灵的大锅饭害死很多人，这个台湾来的听不懂。大锅饭大陆来人就知道了，对不对？干，精英户干一个月30或者40 whatever， 不干呢也是这个工资嘛，那请问谁要干？那当然有一些人为人民服务使命干也有的，那只有雷锋。其他的人想想我干嘛拼老命，都大家都喜欢做磨洋工，一起混，反正到时候拿工资 一毛也不少，对不对？我们把这种思想也把放在我们这个信仰里头，这个是完完全全上了魔鬼的大头当，被骗了，被骗了。没有，我们的神是绝对公平的。他如果说你们要追求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追求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除了重生得救那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之后，这个生命跟另外一个老的生命要怎么样相争的，相争。也就是说以扫跟雅各是双生子，是一直有斗争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双生子，就有一个斗争。就是一面来讲，以扫来讲就是喜欢体贴什么自己肉体，那个雅各呢就是要那个长子的名分。在预表上，一个是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一个是对属肉体的事情有兴趣，这是同时存在在我们里头，这是双生子。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学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里面能够慢慢慢慢把这个体贴肉体的这个部分从我们的生命中出去。所以这叫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好，那这就变成动词了，对吧？动词就是成圣，成圣。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圣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是办不到的。你要知道雅各能够改变自己吗？他想不想？他想，但是他能吗？不能。是我们自己是永远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叫中国话说的很入骨，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这句话是中国人这么几千年文化里面的几个精髓的结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自己是改不了自己的，改不了自己。因此神有办法，神救我们，他不是仅仅叫我们得救而已，神救我们他就要兴起万事，这罗马书第八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他借着圣灵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上就安排了万事，包括好事也包括什么不好的事，有祝福的事也有什么倒霉的事，对不对？这叫做万事。那么今天从人的观点来讲，我们当然希望的是福气好事，这是我们要的。坏的啊，上帝保佑我不要碰到坏的，坏的我们离我们越远越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的反应，都是如此。我们没有跟神祷告，神啊多给我一点咒诅，多给我一点倒霉的事，我们没有人这样祷告的，不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的日子是不是都是和风细雨这个天色长蓝啊，花香长漫？不是，我们信主到今天有多少的暴风雨在我们的生命中碰到，有多少很多你想都没有想到的灾难临到你的身上，我们都碰过的，对不对？没有人是叫做一帆风顺，不可能。越是基督徒这个可能性越低。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的话他就得开刀了，他就有管教，对不对？ 除非你是，如果你都没有什么事发生，那你叫做私生子。他私子是没人管，你不要太高兴。如果你身上有碰到有管教的事情，你要很感恩。为什么呢？你知道你是谁，我是亲生的儿子啊，老爸对我还蛮照顾的嘞，对吧？所以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就要为你身上所有的这些事情，不管是你的老公，你的儿，你的宝贝儿子，你那个要命的女儿，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弟兄姐妹，所有事情你在身上，所有你一生所遭遇的点点滴滴，这都包括在两个字上，万事。然后他叫他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来看我们这位雅各弟兄吧。你看他从他离开妈妈家以后，那个一路到他年老，他受了多少打击，我在讲义上把它列出来。第一，离开父家漂流旷野，对吧？这个对他这个娇生惯养的儿子已经是一个大恐很恐怖的事了吧，对不对？他露宿旷野，这个白天晒太阳，晚上晒月亮，这是第一个管教。第二管教更厉害了，他跑到了亲人家，这是他的舅舅，以为舅舅可以帮帮他，结果他一混二十年，他说了这句话，我们在讲义上把它摘录下来，这是31章38节到42节，这是他二十年的总结哈。我在你家里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羊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什么意思？说我请你牧我的羊，帮我打工，但是羊的任何事情都是你自己负责，有什么损失你得赔。这个东家严不严格？非常严格。好了，那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对吧？因为牧羊的日子不好过，牧羊是把羊每天就要去找草，有草的地方去。所以你如果知道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地形，它是丘陵山地，初春的时候草都在哪里？水边，在最低的地方。所以初春你把羊放出去就有草了，可是慢慢入夏了，低矮的草都吃完了，慢慢就要上山了，对吧？然后山上的雪也逐渐化了，所以这个草就越升越高，所以他带羊就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羊跟牧人通通是住在外面。你如果看过巴勒斯坦那个牧羊的人的那个情形，你就知道那些旷野很多的石头，他们牧人就把这些石头把它堆起来，变成一个矮墙，差不多这么高，把绕一个圈，然后有一个口，缺口，这个地方就是羊进出的这个缺口。到了黄昏，他把羊通通叫回来，就带进去这个羊圈，那他羊就在这里休息，他就坐在这个缺口，就成为羊的门。耶稣不是说我是羊的门吗？我是好牧人，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白天是在外面晒太阳，晚上呢，就是他这里说什么啊，受尽寒霜啊，这就是牧羊的生涯，整整为他的舅舅干了二十年，还不算，你还跟我玩花样， 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对吧？到底是爱情哈，爱情的魔力，他为了这两个宝贝女儿把他的14年的光阴都摆上了，然后为了你的宝贝羊又给你贴上6年，你在这20年里头非但没有过涨工资，还怎么样，改了我10次的工价，对不对？所以这个舅舅厉害吧？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是这样对待你，你熬得了20年吗？不要说20年，20天你都拍拍屁股走人，对不对？但是他都忍过来了。他能够忍得过来，当然有多重因素，但是头十四年最起码是为了那两个女人，他也就忍了。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在这个家里面，他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你要知道，他离开这个舅舅家的时候，他也发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神给他安排一个人叫做拉班。拉班是谁呀？我的讲义说，就是他自己的镜子。他每次骂拉班的时候，他就在骂谁呢？他受伤最大的一次，我想就是他的那个心爱的老未婚妻啊，对不对？他爱上那个老二啊，拉杰，然后跟他舅舅说：“我喜欢你的老二。”他的这个舅舅就说：“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们家有个规矩。”啊，老大没有出嫁，老二不准嫁。他这句话是后来才讲的，先前还没讲这句话。他说：“你喜欢老二可以，你帮我干个7年，我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你。”他就拼老命干了7年，等到当当当当那天，掀起你的盖头来一打开一看啊，这是老大，不是我要的老二。你说他气不气？他一定气疯了，对不对？被他舅舅耍了，然后他去找他舅舅论理，然后你怎么把老大给了我？我又不要你老大。他我们家有个规矩，老大没有出嫁，老二不准嫁。他说：“那你没说啊？那你也没问啊，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大家都是在玩游戏，看谁厉害，看谁厉害。所以他在那里就是牧羊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受这个舅舅的骗掉我的14年，然后工资嘛还拼命给我改，越改越低，一定是的。涨工资他一定不会讲，对不对？他会讲10次，他一定老早算好，都是每次的卡我。所以他是非常的受对付，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中，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里头，你觉得你一直在吃亏，你觉得你一直在被叫做被剥夺，好像上苍无眼的家庭。他有几个老婆？两个妻，两个妾，对吧？4个。我们人看说啊，这个人很有福啊，奇人之福啊，4个。啊，日子好过吗？圣经并没有形容他好过不好过，但是你要去看，我把它通通摘录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个男人活在4个女人中间，日子可难过了。他们吵什么？啊，儿子，天下就这样。他爱的那个拉杰就是不给他生，他不喜欢的那个利亚就一个接一个的生，啊，一口气生4个，对不对？那我们中文圣经就照他那个名字就翻了，但是我们中文圣经还去 特别解释一下，比如说老大刘辩 Reuben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儿子。所以老大一出生，这个利亚就神气了，他叫他儿子说，有儿子，讲给谁听的啊？就是讲给他妹妹听的，你啊就生不出来，我有儿子啊。那他等到第二个又来了，叫做西缅，就是神听见，听见啊啊。老三立位，联合，我跟我丈夫是联合的。老四剩下犹大啊，赞美耶和华。所以每次吃饭他就叫这四个儿子名字。你看看这个妹妹要精神要失常吧，就跟她老公吵了，你怎么不让我生啊？老公说，你不能生，又不是我不叫你生，是神不叫你生。好，那我有一个下女，你跟她同房，生了算我的。她也来这一招。好了，她就终于从下女呢就生了一个谁呢？但对吧，就是深渊。所以她也可以叫了，深渊。再生一个叫拿弗他利，相争，斗争到底。所以那十二个儿子各叫各的，吃饭每天要叫几次？三餐嘛，三次。你去看这四个女人各叫各的，你这个老头子坐在那里，坐在饭桌上，请问什么味道啊？每天就那么折腾，你难怪有一天他年纪很大的时候，130去见法老，法老当代的皇帝问他，老先生，你的日子如何？他说，我是130啊，又短又苦啊。他苦死了，看到没有？然后他的儿子也不争气，对不对？你到35章，你就会发现他的老大刘辩就跟他的妾乱伦。然后他最痛苦，这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十个儿子一起起来骗他，因为他们都嫉妒这个约瑟，就骗他的爸爸说，你的这个心肝宝贝的儿子被野兽吃了，你看他的衣服，这是他的血迹做证据。所以圣经里面说，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他为他的儿子哀哭。所以老人到了晚年，他的心都怎么样碎了。这是他一生的故事，这叫神的什么？很关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历史不单在雅各身上你看见，你在圣经后面其他的人物你也看到同样的事。大卫受神的管教，对吧？他虽然是神所喜悦的那一个合我心意的王，但是神管教他很厉害。所罗门也是如此，神所爱的他一定怎么样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也就是说，慢慢神就借着这个环境，把我们身上所有那些不圣洁的东西，都一样一样的怎么样去掉。这不是一步登天的，他是慢慢在那里啊磨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怎么讲，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个个都有本事。好，你看雅各最经典的一个本事，就是有一天他要回家了，他带着他的牛羊，他带着他的妻妾，他带着他的儿子，浩浩荡荡回家要去看母亲了。他不知道他母亲死掉了，看父亲，他呢心里面害怕，20年后还是怕什么？因为他怕哥哥，他干过亏心事，这个亏心事的良心在他里面，他哥哥可能不想杀他，但是他还是怕他哥哥。他也很厉害， 他就把礼物摆在前面，对吧？然后把妻子孩子放在前面，他老先生呢最后有三长两短，他还可以跑啊，他百密却有一疏，他碰到的不是他哥哥，他碰到的是一个天使，在一个地方叫亚伯渡口，他就跟这个天使干起来了，摔跤。这场摔跤可是惊天动地，为什么呢？从黄昏一直摔到快天亮，这场真是激烈的摔跤。天都快亮了，这个天使就说了，我要走了，我要给你摔了。他说我不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祝福。看这个人，他知道他要什么，除非你给我祝福。那天使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雅各是抓，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然后下面说一句话，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忽然间就瘸腿了。所有摔跤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摔跤的力量在哪里？两条大腿，对吧？你一定要站稳了，你要把对方压下去。现在你自己变成一个瘸腿了，请问谁赢了谁输了？当然天使赢了嘛，雅各输了嘛，因为他站都站不稳了，那随便就 输定了，这个字是输定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天使的这句话是大有学问的。他说什么？你与人与神较力，就是摔跤，就是 twist， 你都赢了。那一天明明他输了，可是神说你赢了，看见没有？什么叫做赢？什么叫做输？人的尺度跟神的尺度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你赚得全世界，这叫赢了，对吧？你把别人打倒了，这叫赢了。但是在神的眼光，他说你赚得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你还是输。那在这里怎么会说你赢了呢？因为你输了，所以你赢了。听懂了没有？因为你输了，所以你赢了。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彼得他跟随主的，做耶稣的门徒，他一直认为他是老大，十二个人中间他是老大，他最爱主，最摆上，别人可以否认主，他不会，我为你舍命都可以。所以他一直他认为他爱主，他一定是赢的，得胜者。但是耶稣带他走的这条路，你会发现耶稣很直的告诉他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他说不可能，结果他事实就发生，他三次否认主，然后耶稣就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这个我们都知道，耶稣为什么让他经过这个叫做惨痛的失败？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很惨痛的失败？他什么受伤了？自尊心、自信心，他认为他可以的，他凭着他的那个意志力，凭着他的 热情，凭着他的奉献，他认为我一定是十二个人中间最爱你的，这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啊，好不好？哦，旗帜可嘉。但是我刚刚说了，我们用天然的这种凭着自己的爱心，凭着自己的本领，凭着自己的一切想要来侍奉神，摩西被神打下去，彼得也一样被神打下去。你看到没有？神没有办法要让人凭着自己的办法来侍奉神，自己的聪明智慧来侍奉神，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通通不灵的。你会发现，第一个发现你就看见克西马尼园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那个晚上，耶稣说：“你们不难道不能够与我一同警醒祷告吗？”每一个人都说什么？可以，我们一定警醒。耶稣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怎么样？就睡着几次？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说假话？不是，他们都说真话，但是办得到办不到？办不到。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人的一切来到属灵的事情上通通不灵。那个叫做死不上进。所以我以前带过你们读过一段圣经，我再读一次，一定要把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呢，他有一个 defect， 有一个缺陷，是我们自己没有不认识，但是神要指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这是第八章罗马书，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为什么？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看到没有？犹太人知不知道神的律法十诫要求什么？知道，但是你会发现犹太人有没有办法守住那个十诫？他们40天前向上帝表态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一定遵守，40天后他们就干第一个犯法的事是什么？拜金牛，看到没有？所以不能服神的律法，他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但是人的聪明，人的热心，就是跟着神对着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就是一个我们自己不认识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要教他一个功课，叫做行割礼，对不对？他花了20年学那个功课。那今天来到雅各的身上也是一样，雅各这个人是要长子的名分，他对属灵的事情，对属天的事情是有兴趣，有看见，有启示的人。可是他自己的本事大不大？他自己的本事太大了，他自己的那个雄心壮志太强了，他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不择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神没有办法接纳的，所以神就要对付他。所以这个成圣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一定要学的，所以这叫一个律。你不能够说 bypass， 叫做 detour， 绕道而行，没有用，绕不过去。这个东西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得救以后的基督徒，你马上就要学这个功课，而且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每个人学的时间不太一样，我常常把这三个人做个对照。哪三个人呢？亚伯拉罕、摩西、彼得，这都是圣经中的三个大人物，对吧？你看他们三个人学这个功课，每一个人用几年？最长的是谁？摩西40年。最短的是谁？ 彼得三年，对吧？他学的最快，亚伯拉罕属于中间，你知道为什么？学同样的功课，为什么有的人是40年才能够毕业，有的人3年可以毕业，有的人20年才毕业？道理何在？问题很简单，我只问一个：这三个人中间，哪个最有本事？你们都投他的票，对吧？这个人是才子。那这三个人中间哪一个最没本事？你们也都同意吧？彼得是，为什么你们都投他的票呢？因为他是，第一是无产阶级，第二又是贫下中农，他是渔夫，对吧？是在社会上来讲是最没刷子的人，没本事的人。好了，你会发现最有本事的人40年。最没本事的人3年。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本事越大你就越不会服，对不对？所以我从你们的反应我知道你们都是大有本事的人。在这个世界来讲，诸位都是算是佼佼者，不然你们不会来美国的，也不会活到今天。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在属灵的路上，你聪明一点的话，早一点跟神怎么样交接，你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你本事太大，你太相信自己，你老是不服气，你只会把你的时间怎么样拖长。你要记住一句话，神那里是没有时钟的。意思是说你斗不过他的。这个人雅各就神跟他磨了20年，对吧？最后他说你祝福我，神说我可以祝福你，你改个名字，不要再叫雅各，叫以色列。然后从那天起他就变成什么瘸子，从那天起他不能跑了，从那天起他到哪里都要拿一个什么棍子，而且是一块再也没有自由。人看这个老人就怎么样废了，对吧？路也走不了了，一切都是要人家来服侍他，他自己不像以前叫做走遍天下，是吧？后面一句话是无敌手，没有人干得过他，对不对？他爸爸搞不过他，他哥哥搞不过他，他舅舅也搞不过他，他走遍天下无敌手，就是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可是今天他说，神啊你祝福我吧，神说可以，我祝福。这一祝福他赢了输了，人看他输了，神说你赢了。这叫做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就在学这个功课，这叫成圣。啊，当然我以前在讲基要真理的时候讲过这一课，那个时候我是用罗马书第六章第12章来解的，那你们上过这个课的人就不用我在这边重复了。但是我要点出一个点来，整个这个成圣在罗马书六章跟罗马书12章的时候，它的关键就是奉献，奉献。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有没有这一节？ 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你的属灵的开始除了刚刚信主称义因信称义之外你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奉献为什么要奉献因为只有当你用你的自由意志把自己奉献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一刻开始神才可以在你的身上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他必须先得到你的同意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你愿意把自己没有保留的放在祭坛上让神的手可以来磨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圣灵要磨我们那这个磨我们的时候你自己必须愿意那 你愿意把自己摆上去的时候那他说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他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话什么意思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就是 renew your mind mind 心意就是 mind 就是你的心思想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思想我们整个成圣的功课是在哪一个领域里头这里用我们台海两岸的政治术语来说这叫思想改造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被这个世界来教育的世界把我们通通磨成世界的模样现在神要把我们从地带到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思想就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你必须把属地的这一套换成什么属天的一套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都指着这里说的这里说所以一个基督徒这里没有思想改造的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你这个基督徒永远是什么地上属地的因为你的思想是属地的所以你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他说下一句话就是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常常问什么是神的旨意老问老不懂就因为我们的花岗岩脑袋没有改变所以左问就是跟你讲了你还是不懂圣经写在这里你读了还是不知道所以问题不是圣经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所以我们是思想犯我们是思想犯神必须改造我们的思想那这个改造的思想跟你的奉献有关系所以每天基督徒要学什么你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的时候你要告诉神神啊我是你买来的我把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献给你 every day 这叫做活祭活着的祭物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操练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成圣的律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是你每天怎么操练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个信息不是我在这里两个钟头讲一讲就算了是要我们每天去操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一起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来重新温习你说过的话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常常不太明白你话语中的启示但今天晚上我们相信圣灵再一次来解析在我们的心里但愿主赐下我们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我们愿意与你合作也把那个雅各的眼光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这一个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重要这个 birthright 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跟以扫一样漫不经心我们就把这个宝贝丢掉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 你要原来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重新悔改，但愿主你再次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哦，把我们失去的能够重新的还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真基督徒，我们不再过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你回来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主要不让我们在虚度啊我们地上的岁月，也不让我们在浪费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主啊，你要造就我们，你让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但愿我们是一个啊知恩报恩的人，没有让你在我们身上的投资浪费掉。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